闭关修持虽有护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闭关就要有人护持，护关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外护，一种是内护。外护负责你的饮食起居，你在关房内用功，不能出去买菜，也没功夫烧饭，就要有人护持你，这是外护。内护是指导你修行的，使你不入魔障，指示你正成大道。闭关修持虽然有人护持，但主要还是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根本定体就是自性，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只因无始劫来无明妄动对境生心，从而沦入六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靠自己努力修持，破破无明，不能依赖他人。如果护关的人能够代替我们成道，那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老早就把我们度光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凡夫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那么容易。阿弥陀佛也不能把你拉了去，还要你精勤念佛，把爱根斩断才能生息。印光大师说，生息要娑婆印坏，净土文成。你如果爱根不断，贪着金银财宝，恋着妻子儿女，分明是娑婆印未坏，那怎么能生息呢？所以纵然是闭关修持，也不能依赖护关的人，还要靠自己努力用功，把我们自身本具的根本智慧打开，再与厚德智相融，才能成道。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啊。闭关修持虽有护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也就是说他这里说的这种人呢，就是说需要通过闭关修行才能够见到本性的这一种人，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也就是说所有闭关的目的和闭关的所有需要修行的东西，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今天在这里讲的是大手印，大手印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大手印实际上说的就是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还是那个本体，说的还是那个本体。本体自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但是我们的习气不是啊，我们的习气是垢染的，我们就是习气习惯了，习惯里一直缘取着那些有相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养成不缘取那些有相的东西的习惯。这个我们的本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从来都没有隐没过，从来也没有消失过，从来也没有躲起来过，我们也不可能错得开它，它就是如同虚空一样，你永远都在它的里边，你所有的你现在的一切，你想好想坏想轮回，你苦难你苦闷你解脱，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全都离不开它，全都是它的显现，没有哪一个不是它的显现。然而我们现在不就是因为非礼作揖吗？非礼作揖是什么呢？不是按照正常的，不是正不是对的那一种思维，我们就总是认为现在的这个轮回也是实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实有的，所以你不能够缘取，不能够相应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它不是有相的，它不是有相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到是赖于根本定体，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既然有行持，那就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到家，那就有两种行持，一种是冲着这个方向上去的，一种是一直熟悉它的，两种修行方法，也就是一种呢是往着它那个方向上去，明心见性之前的，第二种体会过什么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那么就一直的熟悉它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供你去熟悉，而是不熟悉你原来的那些习惯，凡是原来那些那着相啊，或者是颠倒啊那一类的，缘取习惯于着取有相的，习惯于认假作真的这些习惯起来的时候，把它去掉。把它去掉，这就是熟悉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若能够让它现前，它现前的时候必然狂心顿歇，必然狂心顿歇，绝无意外，绝无意外。所以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我妄念怎么会那么多？这是认错了。哎呦，我现在我今天的这个境界特别好，但是我明天遇着点事，好像就没不行了。认错了。错认定盘心，你把它认到境界上去了，认到感觉上去了，认到知道不知道上去了， 都是往这上边去认，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缘取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不是一个缘取。我常用这个比喻，虽然不太恰当，但是我认为用在这个地方是可能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最接近的比喻。一直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一直看着它，这就是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老然现前。啥时候忘了，啥时候提起来，这就是凛然一觉，老然现前。但一般来说，我们现前，说到现前这回事情，都是造作一个东西现前，这不是观照的第二步，这在观照的第一步里边应该停下来，应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就说到了不为境迁，别跟着那境界跑了，别跟着那境界跑了。你若讲到这儿，不知道往下如何缘起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知道让什么东西现前，好了，在第一步里边好好做，好好做，在这儿不需要再讨论下一步的事情，讨论下一步的事情你也不会明白，这是实际的，实际的这个修行的体验，修行的这个体验，它不是从哪儿学来的，不是从哪儿学来，不可能从哪儿学来，你自己有了体会，你自然知道，你若是没体会，通过讲道理，那在第一步里边那是坏你的第一步，观照的第一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坏你第一步，也就是告诉你一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已经在你的理解里边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跟着它跑了，这个概念本身是妄想。所以说通过道理来讲这个观照，我始终认为，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能够明白，至少作为我自己，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我非常强调打坐只管咒语这一件事情，只管咒语是久久以后初初的，我们由于我们太习惯妄想了，妄想太习惯了以后，我们的人生几乎充满了妄想，也就是那一瓶水吧，几乎全都是妄想，全都是妄想。当你不打妄想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在最初期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像愣住或者呆呆的这样的感觉，这是有可能的，有这种可能，但是它时间不会太长，它一般来说呢一两个星期顶天了。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自然的能够感觉得到，虽然我起心动念一点儿都没有动过，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如果你这没有这个体验，那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一句话对你而言可能都太早，就应该只说只管打坐，只管咒语，应该是如此。如果你有过这样的体验，这样的体验是什么呢？我虽然能够起心动念，但是我观照并没有跟着他跑，好了，那个时候就说了，这就是真观照起现了。那念头一起的时候自然就断掉，念头一起的时候自然就断掉，这是真观照起现。它有可能在初期会有像愣住一样的那样的感觉，因为你在那之前几乎全都是妄想，几乎全都是妄想，没有不是妄想的时候。所以当你妄想停下来的时候，真正你自己的念起念灭起现的时候不多不多，你可能像是愣住了，愣住了。然而在短期的这个功夫里边，短期的这个观照里边，你就应该能很快的体会得到，虽然念起念灭，但是与我观照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我起用万物，但我可以不跟着它跑，这就已经落实了。你非要这么体验一下才行，不体验讲道理，唯有让你徒增知解。也就是说，我讲给你的这个话，你自然而然的在你的脑子里边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本身就是妄想，这个妄想本身就是逆着观照的。你必须要体会。如果说我们说到这儿你没有这个体验，没有就是说我虽然起心动念，然而我可以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转，没有这样明确的体验，也就是说你应该是在我说这句话之前自己就能说得出这个话来。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的话，那是你自己打坐的时候，你要找打坐的时候的问题，坐上的问题，坐上没有只管咒语， 管的事情太多了，甚至这一千座可能都在打着妄想念咒语，习惯了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语，太习惯了这样的事情了，可能你做下这种体验就不会出现。你如果做下这种体验不会出现，讲啥道理你都不可能契入得了关照，若不能契入得了关照，怎么可能打开本来呢？怎么可能打开本来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问题要往这个打坐的坐上找，并不是说离开了坐上念完那两小时不管了坐下，我还有一个方法叫明显叫关照，不是如此的。脱离开坐上坐下是绝对不会起任何关照的，做不到的。心中心的关照是针对着六印一咒这种打坐方法，每天两小时行持六印一咒咒印的这种特殊加持力才有可能起现关照。所以你不修行这个法讲关照那是一句空话，或者是说你不按这个来，你坐上不按这个打坐不有相没有相当的定力，这个关照是不会起现的，是不会起现的啊。所以我虽然总是在攻击那一些打长坐的那种人，虽然我一直都在攻击那一类的人，什么两千座三千座这么打，我不认为那是对的。我认为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呀？打坐的目的是要起现关照呀，起现关照呀，这是目的呀，这是目的呀。所以说那打几千座的人他都在干啥呀？他都在追求，他那一千座的里边都在坐上追求，一直在坐上追求，一直不起现关照，这样的坐我是不同意的。而我本人虽然一直在攻击那一类打长坐的人，但我并不代表我反对打坐，相反我把打坐这一件事情提得非常之高。你如果没有相当的定力和相当的打坐功夫，你的关照根本不可能起现。讲啥道理，你就拿那佛经上的话来呢怼在我面前，你拿齐老师的话怼在我面前，你拿元婴老人的话怼来我面前，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问问题的人是很多的，丢一段话说，然后自己写一段话，他那一段话就是东拼西凑凑一堆，就是佛经上凑点，老人的凑点，齐老师的凑一点，其他地方其他老师的凑一点，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不可能认可你那种说法，我给你竖一个理论，竖一个概念在那，那是逆着来的，逆着关照来的，那不是关照，那是为你徒增烦恼，徒增烦恼，那不对，你讲啥都不对，你把佛经放我面前，我都不会认可的。我都不认为那是正确的理解，都不会正确的，我不会认可那种的。所以这是依赖于根本定体之行持，也就是说依赖于本体根本之行持。我们讲了两种修法，既然是行持那就是没到家，既然有行持那就最主要的两种行法，第一种不随念转不为静心，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前，第二种也就是说你已经体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一直提着那啥时候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习气出来，啥时候给他离开，停下来，停下你那些习气来，停下你那个习惯来，停下你那个习惯来，他明明白白的现前，他本来就一直都现前，只是因为乌云障盖嘛。你只管那些有相的东西，只管往东边找，只管往西边找，他明明在东边，你只管往西边去找，那怎么行？他明明是无相的，你只管往有相上去找，他明明不是个感觉，你只管往感觉上去找，他明明不是个境界，你只管往境界上去找，他明明不是个道理，你只管往会不会上去找，那能行吗？那当然是不对了，这就是你的习气，是你的生死之根啊。我们总觉得这样是我们精进，是我们学习，这刚好是方向错了。你要是一直干这种功夫，你把你这个执着的动力执着在佛号上更好，执着在佛号上你经验成就，所以你又不愿意，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念佛就是老太太老头老太太搞一下的事情，我们都要高大上一点，我们要搞禅宗。错了错了，不是如此的。你如果不适应这一套放下的这种方法，你可以提，玩命的提着那个佛号。所以元婴老人不是在这也说了吗？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容易，阿弥陀佛要能把你拉过去，他早就是把你拉过去了。说印光大师是净宗的祖师啊，净土宗的祖师啊，说娑婆印坏，净土文成，唯有娑婆世界的印坏啊。娑婆印坏是什么？娑婆世界就算是最好的，就算是最高大上的，就算是最我们说的健康、长寿、有钱、做善事等等，这些东西你都得放下，这些东西粘着一点儿生不得净土。总有师兄们就是这要生净土的师兄也都还来说念一个什么咒语能不能长寿，有没有这种咒语？有啊， 你要长寿干什么？你要多待在娑婆世界啊？总怕死，怕什么死啊？你修行不就是为了能够往生净土吗？如果在你我修行的时候往生净土，那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不是一件好事吗？我在昆明是有传过破瓦法的，我因为我有这个传承，就有人这传破瓦法的时候就问我，修行的时候如果死怎么办？我要是短命怎么办？那不是很好吗？你如果怕，你就应该修长寿法，你修什么破瓦法？破瓦法就是让你修着佛法赶紧去净土的吗？你为什么要怕？这个出离心没有，你修什么破瓦法呀？破瓦五力，也就是说虽然开顶，但是你不具备那五力五种力量，那你不得往生净土。第一个就是出离心，你不就不是，你这不是依赖娑婆吗？虽然破瓦法后边会传一个，一起传一个那长寿佛的那个法，但是你要这么依赖着净土啊，依赖着娑婆世界，你怎么修行？怎么会去得了呢？怎么会去得了呢？他那长寿法的发心是希望我这个人生多载载，我能多点时间修行，因为人生呢、啊，在佛法修行上是有一些不共的优势的，是有一些不共优势的。我们别以为到中阴身的时候更容易成，中阴身成就极度之难。你现在的这个人生若不成就到中阴身太难了，你还不赶紧现在抓紧机会，赶紧明心见性，赶紧别弄那些鬼事了。今天学习这个，明天学习那个，跑来跑去的听那么多的东西，今天在这听我讲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听的？回去好好打坐，没事的时候别在那瞎琢磨那些狗屁的啥，你自己以为的佛法就。有怕死这个想法，说是啊，我就是这样的。那你不用学，你别修了。嗯，可以不修的，实际上可以不修，实际上是可以不修的。这不都是你想知道？实际上很多人是对这个好奇，好奇他听完了，他不一定修，没必要修。修行心中心的人，如果每天都持着这两个咒语，往生广咒或者是这个慈氏咒，这就已经是广义的破瓦法了，你每天都多这么念这个咒语，剩下来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剩下来的事情交给阿弥陀佛，交给弥勒佛去，我只管念完了咒语没事了，其他剩下来的事情弥勒佛会帮你办的，到那个点他就把你接走，你怕啥呀？有什么好怕？这已经是什么叫破瓦法？我们都以为只是那一种抛掷明点的那一种方法，不对，那这是狭义的破瓦法。真正的破瓦法有法身破瓦、报身破瓦和色身破瓦。那广义破瓦法也就是往生到这个较好的这个善道的这一类的所有的方法都称之为破瓦法。它是涵盖很多方法的，包括了我们到临终时候你为他人念那个嗡阿蒙嘎维德迦兰玛哈姆达兰那个大光明咒都包含在破瓦法里边，它都是破瓦法的一种，只是单一的某一种破瓦，狭义的我们都理解成为就是那一种抛掷明点的方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里的人，你即便传了他那个法，他也只是相似的观想，他并非是深缘次第买了以后真正的抛掷明点，都不是的，它只是假想的关照着这上上下下的弄，它有没有好处？也有点好处，但是它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抛掷明点，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到了，要不要贪恋娑婆？如果你要修行净土宗，那么你一定切记我的话，不要贪恋净土。这个净土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没有啥特别好，不用在这儿想着我要在这儿弄一个什么长寿一点怕死啊，搞那个什么多弄点，你就是给你100万，给你那长寿，老子还不要呢，我巴不得现在就死，我早就想死了，我都不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在这弄这些事，你不烦吗？这个娑婆世界里边的事烦死了，有这种心，出离心是有了，有出离心了以后就有其他的力了，才修行净土法门才有力量，一直在那阿弥陀佛，我要去，这信念坚定的，但那这种人一直念着阿弥陀佛，他当然能够成就，他必然能够往生净土的呀。所以这个是听得到哈，这就是莲英老人说的娑婆印坏印净土文成，娑婆印如果不坏，对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身体，对我们现在的生命和对现在你生命所生存的这个气世间，这个娑婆世间有一丁点的依恋，你都升不到净土里边去，连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人间善道都不可依恋， 也就是说你那些做好事儿，你所谓的度化众生，你所谓的我们现在的劝劝人信信佛，给他讲一讲，推荐一些佛法，推荐一些书，这种这都不能留在这依恋。你若依恋着这些东西，你以为它是好事，生不到娑婆。真正的大愿是在你第八识里边，不在你第六意识里边。真正的慈悲也不在这种相似的这种发心里边，也不在相似的发心里边。到最后要往生净土的时候，这一切通通放下，一切放下才能去得了净土，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也不容易。所以圆寂老人说完这个，你说纵然是闭关修行，也不能依赖护关的人。护关就是内护和外护，内护就是说你的上师。如果娑婆印不坏，净土文不成，对，没错，净土文不会成的。娑婆印不坏，净土文不会成的。唯有娑婆印坏了，你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管不住你了吗？那你就像往哪儿走，你就自由了吗？那个时候你的发的那个愿就成了，你那个时候一发愿，自动就生净土了，自然而然就生净。这种人他可能是不一定会有中阴身的，他都不会有中阴身的，也就是娑婆世界压根就捆不住他。捆不住他，一点跟娑婆世界的关系都没有，一点缘分都没有了，他根本就不会投生在娑婆世界了。他所有的心里边所起现的东西都是那个净土，那个阿弥陀佛，他不生那个地方，他生哪儿啊？他自然心里边起现的就是净土之相啊，自然起现的就是净土之相。所以圆寂老后边就说了，不能依赖护关的人，护关就是外护和内护。外护就是说你要有人给你做饭，这个闭关啊，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好好的在你自己的房间里边，你好好的那打坐，就是一心打坐也就行了。至于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宗派里边的结界啊什么的，你不用，可以不用用的。就从我们心中心而言，我们是不管那一套的。心中心的这个，你只要是一心修行，那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障碍呢？没什么障碍，障碍都在你的心里边，你要把它当真了，它当然就是障碍了。比如说是我的心内烦闷，你要一直的在那心内烦闷，你要想它不烦闷，越想不就是越烦闷吗？这不就是障碍吗？这不就是说所谓的灯丝魔和天魔来扰吗？灯丝魔天魔来扰，那不就是你的心里边乱吗？你的心里边乱，你不理它，那它还能怎么样？那就是你有什么魔来扰，那你都没事嘛。这个魔啊，并不是说有一个实体的什么东西，它悄悄的像个鬼一样的跑进来弄你一下，它不是的。这就是说的就是你心乱，说的就是你心内升起的那些东西，你心里边升起打坐，实在太烦了，实在是不想打了。好了，魔来了，魔来罩你了，大魔王来罩你了。实际上不是，哪有外边的魔，都是你自己。你管它乱不乱，我只管打坐，这就是闭关。要有人给你做饭，这个是没错的。你不能说我现在搞一下，我出去弄一下，你没什么时间做饭，没什么时间管其他事，你只管修行，只管打坐这一件事情。内护呢，就是得有人为你一直指导。他这个人呢，他必须自己得要有一点，多少有一点修行的经验。在你遇到修行的情况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讲。也就是如果是闭关的时候，我们通常而言啊，是要这个敬语的，就像那个他们在我们在那个打气的时候都要求敬语，但是那些下来就哇哇哇哇讲话的那些人，他肯定就是他就相对就比较差了嘛，就跟一方面是根气差，第二方面就是修行就差嘛，这种人你没办法嘛，一直强调，但是他就是悄悄的躲下去，他就是要讲话，你能拿他有什么事？你能拿他有什么办法？除了讲话，他还讲八卦，这种人都有。你说这种人，你那他有什么办法？他打坐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用？你就是说，这我们就是说没用的话，你不要说在打坐的时候，在闭关的时候啊，打气的时候就没用的话就不要说，你要不然你那打坐你就连不上，你那坐白打了。那这白受苦嘛，你何必呢？你还不如早点走。就是这种讲话讲的多人，我一般是劝退，你不要打了，你赶紧走吧。你就是就算了，你没意思。或者是说起起落落上厕所的，你这就算了，别打了。就是今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还是让人在那什么，就是能够上厕所。后来我很严格的跟那个郭师兄和那个袁师兄说，我们一定规矩要立在这儿。你可以不听我的这个规矩，你可以不认可，凡是起来上厕所的一次 就只能一次，这一次你去跪香，第二次滚，滚蛋，别打了，打什么气，你尿在那垫子上我给你洗，但是你要起来，起来上个厕所，没门，一天那么几次的下坐的，你哪有那么多的尿撒，哪有那么多的屎啊，不就是想起来看看，想起来缓一下吗，找事儿吗，不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严格的要求，不允许你可以尿在那个垫子上，你可以在那垫子上死，在那个垫子上，你拉在那个垫子上，我给你洗干净，没事儿，不说你，没人去指责你，但是你要起来上厕所，绝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今年是到后边我们就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事情，不允许干这个事情，若有人起来上厕所那就滚蛋，那就不要打坐了啊。所以说不能依赖护官的人，意思是什么呢，你也不能去依赖着这个为你讲法的这个人，为你讲法的这个人你可以单独的跟他一个人讲话，就是主为你闭关的内护的这一个人，你单独的跟他讲话是不破这个禁语的，不破禁语的。但是你跟其他人一讲话，那完蛋了，那你禁语禁什么语啊？大家都一下做都不当回事情的，那你修什么行啊？你闭什么关啊？你打什么气啊？有什么意思啊？自己骗自己嘛，打什么气啊？就没意思了。这种人我还是建议，反正今天也是百来人在这，今后要有人在那个道场里边要打气的，我就是这个话，你要是下来讲话你就赶紧滚蛋了，我们也不想劝你，也不想拉下脸来弄你，你赶紧自己走就算了，你别在那害人害己的了，太讨厌了，这一种人破坏道场，破坏道场啊，这一种人就是。所以不能依赖于他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还是要靠你自己修行，也并没有一个外魔来扰你，也并没有通过能够依赖于别人能够让你明心见性，是不可能的，明心见性是不可能从别人嘴上讨来的，也就是你自己已经相应了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事情了，他已经明明白白的现前了，别人提醒你一下，哦是这样的，这种事情是有的，但并不是说别人跟你说个什么东西你忽然明白了那个他说的那个话，哪有这种道理啊，开什么玩笑啊，那不是从门入着吗，你本来自己就现前的，一直在那现前着呢，但是你自己没起了那个认的心，你没起了明白的那个心，别人提醒一下这就是了，行了，他是为你认可的，这个你才哦，原来如此，这个原来如此是在这儿的，不可不是别人告诉你一个什么东西，你哦原来如此，你听明白了，这有狗屁用啊，这是妄想，这是妄想，这全是妄想，大妄想，这种妄想你抱在心里边没啥好处，解不了了，这种结解不了是啥呀，都没人能说他不明心见性，他非要觉得说他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了，他一定有一个这个概念在那，我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我跟我以前也不一样了，他一定有个这个不一样在这儿，这个不一样这一辈子他就走不了了，这一辈子就在这就废掉了，这种人就是在这就废掉的了，如果说是接受了这种观点，这等于是修行的好境界，或者是好事，一旦贴上这个标签的话就完蛋了，这一生人他很有可能这一生都难以转头了，这种人是有的，这种人是有的啊。好，这就是这一段，嗯，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给贴一段，好，刘师兄请上麦。
然如不知长养厚德志，时与行仪相合，则徒以对志，不能克他缘，志被妄想之缘迁入凡愚障中。厚德志是相对于根本志来讲的，得了根本志就是见宗明心见性，以后还要在境界上磨练，以其广大妙用。厚德志就是妙用，长养厚德志就是长时间不间断的养护保任根本志，时时在境上磨练保护真心，以其无量妙用。行仪就是行持和仪规，譬如我们修心中心法，坐下时时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就是行持。每日至少两小时坐修，坐上手音不散，咒语不停，就是仪规。对治是指前面讲过的，如淫欲心重就修不净观，如散乱心重就闭关专修禅定等等。然而如果不知道长养厚德志，使之与我们的行为规范和修行仪规结合在一起，仅仅用对治的方法来修持，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将不能克服外在因缘的侵袭。什么缘故呢？因为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徒用对治法不仅令人心烦， 而且极易着相，不但不能克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导致被内在因素所牵缠，从而落入凡愚障中。凡夫的愚昧即贪嗔痴的痴，它会障碍成道，故称凡愚障。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啊，不如常养厚德智与行仪相结合，则足以对治，不能克他缘。厚德智的意思是后边才能够得到，相对于根本智而说的，说是厚德智，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修行方法。明心见性以后修行方法说的就是体验过一次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了，那你后边的观照就并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一回事情了，并不是对治你的妄念，并不是对治你跟着念头跑跟着境界迁的这种了，不再做对治了，只是你那习气起现的时候，那些习惯来的时候，以前那个跟着跑或者是认假为真的习惯来的时候，提起正念来，提起什么正念来，现前，让他啥时候现前，狂心顿歇。实际上就我形容的这个，就你实际上是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我虽然我自己这么形容，我也认为是有问题的，但这个话是不能直实的。你看什么东西啊，那都没个东西可看。但是这可能是我能够想得到最合理的一种，相对而言最合理的一种形容方法。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可以来形容它的。其他来形容他的东西，虽然这么讲，我自己也觉得是有点别扭，是有别扭处的。他也不是就说得很准确，但是这个可能比较接近。你实际上是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么讲呢，就会有一种过患是什么？有一种错误的点是什么？你以为有个主体在，我去看着什么东西，你以为是有个我的，但是而事实上而言，这个时候是并没有主体的。事实上它只要现前，你的二元对立是泯灭的，你的二元对立是泯灭的，它在现前，它现前的时候是二元对立泯灭，也是没有我看什么东西这一件东西，我和看什么东西这三个东西实际上都是本来空。但是如果说是这样子我们来讲这个东西啊，就你就没法用话语言讲了。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大概知道那啥回事啊，这听明白那个意思，所以说你实际上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它，这个你只要是让它现前，你必然是狂心顿歇的。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啊，真的是太制胜了，没有办法，这个习惯养成的，就是累劫以来的这个习惯，你要改这个习惯是确实是费劲的，是费劲的，没有错的。也就是如果是你古来的那一些禅师，他三五十年都圆一个那话头，藏一个话头，或者是那比如说是净土宗人，他三五十年的一辈子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起一个妄念，或者是那藏密的那些人，前边又是这修生缘次第，又是升起，又是圆满，又是咱们怎么的能弄那么多的修行，到最后他证入西地那一下，就是这一类的人，他的功夫脚劲儿在前边，虽然他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脚劲儿练出来了，他脚劲练出来的，他的那个习惯已经改了很多了。一旦他契入到正修行，一旦他契入到解脱道里边去的时候，他可能习气就很微薄，很有可能没有习气可除，很有可能没有习气可除。然而我们省事儿啊，我们省了什么事儿？我们这个打坐就三五年。的三五年的时间，就把这个东西就直接的就契入到解脱道里边去，直接的契入到圣位里边去。更亦或有的人，他可能那一千座都没到，他就是契入的进去；或者有些人不打坐就契入的进去，但是他那习气起现厉害啊，但那习气一点都没少，那他根本就改不过来，没有办法改，所以他还得从头，还得打坐，不打坐根本不行。在这儿我虽然一直笑话那些打坐的人，一直说那些打坐不是重要的呀，打坐不能够导致解脱，但是我在这儿说这个话，我始终认为打坐真的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是不打坐，你那个习气根本是改不了的，根本是改不了的。也就是说你虽然体验过一次那个不颠倒的那个境界，那个不颠倒的那个境界，但是你体验过一次，他就不来了，他就再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那个不颠倒的那个境界同时出现的时候，你 同时他现前的时候，你同时只管去认那些有效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干的事情啊，太习惯了，我们只管那些有效的东西，压根就忘了那个无效的那个大虚空啊，那个推都推不走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呀。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会不停的在那些我们所出现的境界，或者明白的道理，或者是出现的那些感受，出现的那些现象上去贴那些标签，这些东西全都是它的影子。这些东西你所体现的烦恼也好，你所体现的清净也好，你的明白也好，你的不明白也好，你的好境界也好，你的坏境界也好，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它的技能啊，都是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技能。然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本身就没有，不是它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一念分身不生它就是本不可的。不，并不是说你要注意，在这儿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东西具有本不可得和本不断灭两种特点，不能如此去理解。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概念，这是错误的。它当体即空，当体即空，它本来就不可得，本来不可得，它本来也不断灭，本来也不断灭，在这都容不得再加这些东西，不能在这上边贴标签，贴什么标签是不行的。一在这贴上任何的标签，并且你自己接受了这种想法的话，你必然导致你就往这有向的地方上去了，那就是必然导致你就跟着你那影子所惑了。任何体现的东西全都是他的技能，你不要被他的技能所迷惑了。你要的是本体，不是技能。本体就是没有的东西，本体就是本来没有，本来没有，但是不断灭。为什么不断灭？因为你睡着了还能醒，你死了还能生。你被我们哪个人是死了以后不会生的？不是的，我们不是断灭的，我们死了下一辈子不就又生了吗？来来回回的不都是这么死去生来的吗？这不就是不断灭吗？生死本来就不断灭吗？生死本来就是它不断灭的特点吗？一念不生了了，这本来就是你的了了分明吗？你的妄念有时候能灭下来，有时候能升起。妄念是什么？妄念不就是你一念你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的了了分明的这一分的体现证明吗？这个时候你要是不跟着它跑，不跟着它跑了，它还有什么妄念啊？你要是久久的习惯了，你就发现跟着他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不跟着他跑啊？跟着他跑怎么了？跑到哪儿去啊？跑出去了还是跑进来了？那不是的。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你省不了，就是中间你不跟着他跑的这个过程你省不了。如果你直接就跳到后边的这个，那你就跟着他跑，那你轮回里边去呗，你就轮回里边。前面的这个过程是不能省的，前面的这个功夫是要做，你不做那个功夫你就过不到后边，你翻不过那座山去，前面的这个功夫要做。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打坐的时候一定要只管咒语，养成习惯只管咒语，养成习惯只管咒语。在初出的时候，在你初出的观照上路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像愣住或者是呆住的那种感觉，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这没什么好怕的，不会死，它不会时间长，它大概也就是一两星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并没有，如果你真正打坐打得好，这种情况是一定会有的。坐下去你就是呆呆的，那种呆呆的，那个像愣着一样，像发愣一样的这种，那就是你的妄念不起，你不跟着它跑。这种过程它不会时间太长，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已经能够体会得到，你念起念灭跟你什么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的没有关系的，体会到了 OK 了，这就是观照。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师兄就是分不清楚念头和妄念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你看不到跟着他跑，你必须要通过打坐，你不打坐通过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那个讲的道理，我说个一念不生啊，说个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一说出来，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脑子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你自己的概念了，你自己的那一种概念是妄想，你不要去弄它了，你就只管打坐。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体验，也就是念起念灭压根就不影响你这个观照，你压根就没动过的这种，没有这样的体验，念起念灭都可以不随着它来， 来，不随着他跑，由他起灭的这种，没有这种体验的话，那讲观照是讲不明白的，不会把你说通过讲一个道理让你能够契入到没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这个，这咋可能为你讲了以后你就随着这一念就转了嘛？你明明就是随着这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当下的这一念你已经随着它转了呀，你当下就应该截断它，这个就应该截断它。所以你我有时候哎呀，就我这种人吧，我对每个人讲的这个观照可能真的是每个人都讲的不一样，我都不在那树一个什么标杆，那观照是个啥样，树一个理论在哪，你纠结啥，就把你那个纠结别纠结了，可能还更接近观照一点呢。虽然它不是观照，但是可能它那个心态不纠结的那个心态还更接近观照呢。你一直在那纠结那些道理，纠结一个怎么才能明白那个道理，哎呀我的天啊，那怎么会是观照呢？只管打坐算了，就是在没体验过没有这样的体验之前，只管打坐，坐上只管咒语，就那么简单。事儿越少越容易修行上路，事儿越多你越难以上路，因为你的那个事儿全都是你的妄想，根本跟修行是相反着来的，不行，不要这样啊。所以圆云老人就说了嘛，常养厚德志，常养厚德志是干嘛呢？长时间不断的养护保任根本志，保任根本志是根本志，并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来保任的。所以我说了嘛，刚才我说虽然这种形容是不对，但是我目前为止所能想到的，我自己能想得出来的表达方法也只有这个，就是说你一直看着一个你实际上无法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一直看着那个不能看到的东西。或者是说你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一直提持正念，提持正念，啥时候你的那些认假为真的习惯起来的时候，立即提醒自己不要认假为真，并不是说找出一个东西来让他一直弄一个什么境界在那，然后你住在那个境界里边死着，不是如此的。越往后修行越是水上岸葫芦，也在你那不随念转不为境界的时候，都不是定死在哪的，都不是定死在哪，更别说后边的修行，这越来越灵活，越来越用一丁点的不能沾着什么东西，沾着什么东西的立即把它弄掉，那连这句话都要给他弄掉，那这啥弄掉不弄掉的，啥不跟着他跑啊？跟着他跑有什么错啊？有你看我们现在这大部分的人都不能说这个话，都不所以一般不说这种话是什么？因为有的人他学你这个话他就发狂了嘛，他就以为他自己就是跟着他跑没什么错，那我就跟着他跑好了，你当心啊，三恶道里边等着你呢，那你跟着那些动物去杀杀头吧，油锅里边炸一炸吧，地狱里边你别自己骗自己啊。我们说这种话你自己有点自己心里边有点数在说这种话啊，这个跟着他跑有什么，跟着他跑有什么错，这种话到你后边你自己再说，这个话我就说半句，还有后半句我还没说啊，我不说你别以为这话说全了，没说全的。所以这圆云老人说的保任根本质，时时在境界上磨练，时时在跟境界上磨练，这什么事来的时候，管他大事小事的时候，提起正念来的意思就是直接让他现前，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现前的意思就是说看着那个你看不到的东西，一直远取它，一直跟它合上去，一直熟悉法身。大手印里边的这个词语就叫熟识法身，熟悉法身，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哪有什么妄念不妄念啊，全都是妙用。哪你如到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你都找不出来什么妄念这个东西。就我刚刚说的能跑到哪去，你是跑出去啦，还是跑进来啦，还是跑到中间去啦，你都躲不开他，你还什么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真的没这个关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直提持着这个，在提持着观照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过程，这个我们今后慢慢的找机会有需要我们再说。但是这个就是一直如此修行，坐下的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圆老又回过来说了一个提醒大家，你注意啊，要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就是行持每天要做两小时咒语不断，就是仪规。前面说的也就是说这就我们刚才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的这种事情，就已经不是对治的了，已经不是对治的法门了。比如说是那什么淫欲心众修个不净观啊，散乱心众修个禅定啊，你那什么哪里怎么样观想个什么东西啊，这都不用这种方法了，不用这种方法，一切方法在你的手上都如那个什么如火炉消汤一样， 那雪花掉到那烧红的炭上，哗啦刺啦一下没了，就应该如此修行。这就是如同你提起正念来的时候，你只要提起你的那个正念来，狂心顿歇，一定会歇下。这就是事实上是如此的。这就是这个呢，不到最后，这是修行的方法，这是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方法。这就是常养厚德智的过程。所以说圆瑛老人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不识本心是什么呢？不识本心的意思是你不要本心啊。我们一直告诉你，让你别去弄那些有相的事情啊。你纵是要弄有相的事情，弄一个事情你才够安稳，那你就一直都是错，一直放下吧。我一直跟师兄们怎么说，你不会断灭，不可能断灭，它本不断灭。说话都说到这儿，本不断灭了。本不断灭的意思就是本来不断灭，已经告诉你本来不断灭了，你总怕你断灭，咋可能断灭呢？那么本，那你什么落黑山背后也好，落断灭空也好，这都不是落的，你总觉得会落到什么里边，那就是你只取着那个境界，那个类似于空，你自己造作了一个空的境界，你自己牢牢的死死的执着着那个境界，那都不是空的，是有，那是执着那个境界，你一直啥都往下放，它咋可能落空呢？它咋可能空呢？放到什么东西都放不掉的时候，那明白白的就是他在吗？除了他以外还有啥吗？没有其他的东西吗？这就是我们明心见这个咱们心中心打造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是什么东西都放完了，放不了了，放不下单起去。单起去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了，这就是你就哦原来如此啊，这不就完了吗？你哦原来如此是在这儿哦原来如此的，你自己早就已经在这个境界里边很长时间，别人告诉你，你注意啊，这就是明心见性，这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哦知道了，这就叫明心见性。你的哦明白的是这个并不是说你别人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听明白了，你说哦我明白了，这叫明心见。这咋会是明心见？这是概念，这是告诉你一个概念，明白了个道理，这是一个妄想。好，这个就圆瑛老人说，如果说是我们只是用对治法的话，就会令人心烦，而且容易着相，不但不能够克服外在的因素，还会导致内在因素被妄念妄想所缠绕，落入烦欲障中。这就是这个烦欲障是什么？贪嗔痴啊，贪嗔痴的痴是什么啊？认假为真啊，无明啊，就是这个痴，傻嘛。贪嗔痴的意思，我们用现在的话，不用佛教的名词，就是智商低，就是不聪明，太笨了。笨是什么意思？没有智慧嘛。他就是一直的认着那个假的东西，一直去想要抓住个假的东西，还自认为哦我比别人都厉害，是不是？这就是痴会障碍成道的，所以成烦于障。这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没有什么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那个刘师兄再给切一段，并请上麦啊。嘿嘿。
七，了彻法身，保证于心心寂寂，故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视为有要。所以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在境界上保证磨练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呢？此无他法，只不离本定法身见，无能所是非分别，自然任运，保证于心心寂寂，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认识到法身本定，本是不来不去，无有动摇的，这个正知见谓之本定法身见。契入这个正知见，便无能修之人，无所修之法，无是非，无分别，腾腾任运，任运腾腾，欣欣然而不乱，寂寂然而大定，大道无形，自性寂寥，法身如如不动，乃大定之体，非关你信不信，或是做不做入定功夫也。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一段故于长久养回了彻厚德是为由要，这就是圆瑛老人讲了很多的名这个形容词，我们现在听听就行了。这些形容词，无能所，无是非，无分别，自然任运，心心寂寂，无分别智， 止无分别智止观法尔具身自相，这个不来不去本定无有动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啥啥啥啥啥腾腾任运任运腾腾什么心心然不乱什么寂寂然的大地，这些东西啊大家听听也就罢了，知道是讲那个事情。我这种人我一般都不我讲不出这种，并不是说我不能，我是主要是我讲不出来这种话，这个词语是比较文绉绉的，我没怎么学过中文，这个我要让我讲，我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完了，就是一直保认，就一直让他你的那些习惯，那些认假为真的那习惯，认假那些轮回的习惯，一旦现前的时候，一旦那个习惯你忘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赶紧提起这个证据，赶紧提起，赶紧回忆起来，一旦忘了这事的时候，赶紧回忆起来，让他立。一旦回忆起来，它自然就会现前。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做一些功夫的，比如说，哎，我们刚刚叔叔体验过这一类的这个的化空的境，或者不颠倒的这种感，不颠倒的这个感受啊，不颠倒的这种心态吧，就用这种词语，你体验过一次那个不颠倒的那个心态，它有可能那个境界，它既然起现，它就会落泄，也就是那一种境界，你就三天五天或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就那它就一定会消失的嘛，境界它肯定会消失的嘛，但是这个道理你在那个境界里。你就明白了嘛，你是明白的嘛，你可以一直让它现前的嘛，就是这种境界一旦起现了以后，它会再消失，它会再消失，它也会还在起现，它就说不准啥时候起现，它跟你打坐不打坐没有什么关系，你玩命在那种时候，你玩命的去拼命的打坐，你就一天打它24个小时，它也不一定起现，你不打坐，你去上个厕所拉个屎撒个尿，哎呦它又来了，你就明明利利的它又现前了，这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其实一个东西让它现前，而是你的妄想打不动了，你那妄想一点都不动不了的时候，它不动了，你根本那妄想它打不起妄想来，你习惯了不打妄想，它打不起那个妄想，那它不是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吗？都明明白白的在那儿，它还会再起现。有时候是打坐坐上起现，坐下起现。有时候我就刚刚就说了嘛，就你拉个屎撒个尿，它也可能起现；你开车的时候，它也可能起现；或者是你睡梦当中，它也可能能够明明利利的起现，都有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呢？由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禅定的感受，往往是完全不同于你以往的任何一种禅定的感受，你在这儿一定会升起，就包括我自己本人啊，就一定会升起这种念头来，这就是明心见性吧。我原来就是问齐老师，就是这么问的，师父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你给我一个你告诉我，如果是明心见性我就妄下保证，如果不是明心见性我就从头开始修行，我就是原话就是这么问齐老师的，我原来就这么问师父的，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个大家那个心态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他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这种禅定的境界，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由于他太过于强烈，这种强烈的感受不同于你以往任何修行的禅定的感受，所以你一定会升起这种念头来，这就是明心见性吧。更何况他有时候还配着来点什么，哎呦搞一点什么小神通啊，搞一点什么东西，哎呦我那都不是啥神通，你更觉得说哎呦我怎么还那么厉害啊，我还能这个啊，我可能是那个什么什么了啊，我可能是你一旦升起了这些念头，我给大家的忠告啊，一旦升起了这样的见解，你要非常的小心，一旦你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或者是对师父就给我一个签座，是齐老师就跟我说啊，你还在师父室里边，你好好打签座吧，就这么告诉我的，原话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啊，你还在师父室里边啊，好好打签座，对我就接着又打了签座了，嗯，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不要贴标签，一旦你接受了，哦，这就是明心见性啊，或者是说你不给他加这个词，哦，这就是很好的修行境。或者这就是解脱，或者这就是那个啊，你注意，就是你不管你用什么词，你认为它是好的，并且给自己那自己原地加戏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很厉害了，我安住了，我怎么了，我就反正跟以前不一样了，一旦你自己接受这种观点，接受了这种标签，好了，轮回出不去了，你一定会执着于强烈的执着于那种强烈的那种身体的觉受上，你由于强烈的执着于身体的觉受，你必然生三界内欲界天人， 必然生欲界天天人，这是你投生于欲界天天人的歧途。一旦你接受了这种思想，一旦你自己给自己给你的那个境界或者是那种禅定的感受贴上了这个标签，好啦，这就是一条歧路，这就是一条，别贴标签，这是我给大家的忠告。无论出现什么事，无论是一开始出现的这种强烈的禅定感受，亦或是你后边会出现的，你认为说我行善或者是作恶都影响不到那个虚空，或者是说我明明利利的，这都你都看得那么的清楚的，这种明朗的能够见得到你的这个这明白摆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种明朗的这种这一种禅定的这一种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你当你超越了这种境界起限，这种强烈的禅定境界起限或者是不起限，这个超，因为我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比喻，这就好像天晴和天阴对于天空而言，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没有任何的。一旦你这一个翻身在这儿，一旦你修行的时候在这儿翻过去了以后，你会立即的进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里边吧。那另外的一种感受，一方面你会觉得说整个虚空，我无论是行善或者是作恶，我都影响不到。在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好事坏事的我都觉得这无所谓。你注意，在这个时候，你维持一个正确的道德观是重要的，是应该如此的。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大愿，不要忘了你自己要度生的这个愿望。虽然这些事情也挺烦的，但是呢，还是认认真真的在做，即便是做了那么多，也没有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后边的修行，一定要注意这方面，这个方向上有一条歧路。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明明利利的能够见到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也就是你一直看着那个你看不到的那个东西，明明白白的在你面前了。当你强烈的执着于这种明朗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你注意在这儿。你很有可能又升起另外就我们在说，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像我先承认我自己就属于一个这个根气糟糕的人，我就是特爱给自己贴标签的，这好像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觉悟吧，这应该是一种相当高级的觉悟了吧，就有这种概念会出来。你注意，当你贴上这种标签的时候，那个明明朗朗的那个感觉，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东西，你很有可能就在就色界天啊，这色界天的天人的歧路就是在这儿，千万千万在这儿不能贴标签，这是最主要的几条啊。再往后边，你翻过去了这个以后，你会觉得说，哎呀，世间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如同烟雾一样，这是一种切身的一种感觉，就山河大地啊，石头啊，岩石啊，大山啊，树啊，电脑啊，人啊，它都如同烟雾一般的在显现。你的心已经不是在就是在你的身体里边了，你有强烈的感受，是它能够变一切虚空之处的。你是能够变，努力学到烦死你算，它是可以变一切虚空，而一切虚空呢是跟一切显现是一个切身，这并不是，这和我们现在讲道理的这个不是一回事情，这是一个切身的一个体验。当你出现这个体验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有这种见解，我确实能够把心变一切处的给它变过去。它变成你的心已经不是停留在你的身体方面，当你强烈的执着于这种空的感觉的时候，这是由依据你自己的那些不同的见解，这是生无色天四无色界四空天天人的歧路，这是主要的一些。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有其他更细微的一些事情，主要的这个就是我给大家讲的这三个主要的地方，千万不可以在这贴标签，在这之后你就找不到任何可以修行的方法了，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供你修行的方法了，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修行了。这后边的先不讲，但是这大概是我自己 到现在为止走过走到的最远的路，再往上是什么样子，我没有办法再为大家讲了，我不知道了。再往后是啥样子，我不知道了，我也没有体验。这是我能走到的最远的路，这我能走到的最远的路了。所以圆明老人在这说，要与长久的养护，这是需要做功夫，有很长一段时间做功夫的。这是。反正刚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肯定是耽误事情的，我明告诉你，你就别想着你呢又能够升官发财又能够干这事儿的。刚刚我说的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安下你的心来好好修行，这必然的，这必然的。你又想那跟人在那什么那什么跟人这玩那权术斗争，一方面你要这个什么什么的呢，哎呀我觉得太难了，至少对可能我的根气不行，但是至少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可能是不行的，我是做不到的。但之前一段时间内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你是需要安下心来才容易入道，若不安下心来又要搞那些。要搞那都不是出离心的事儿，不是出离心的事儿，你要得安得下心来，你又要在那搞那像我们这种是因为是专业领导出身的嘛，专业领导出身你免不了你那工作里边就是那些事儿嘛，一讲吧大家就都知道什么那机关里边的事儿嘛，你就是很烦嘛，就你一开始肯定你要好好修行，这些事情是。肯定会多多少少是会耽误的，不可能一点不耽误，你点点都要你占了占你要占给他占全占满了，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你又不是释迦牟尼佛。所以稍微耽误点世间的事情，哎呀管他的，世间这件事情我们早那时候我是辞过职的，后来但是我这个事情呢，我大家不能学我是什么呢，我是福气太好，这运气太好，辞了职待遇还涨了一点，一辞职涨一级，就是不能去冒这种险。但是在这之后逐渐的你整个关照上路了以后逐渐你的修行你习惯了不打妄想了，你就发现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影响的，不影响你的关照，也不影响你的修行的，这都不到说不到很后边的修行，就是初初的那个时候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时候，就不耽误你的这个修行的，不耽误你的关照，也是你平时的念起念灭是不耽误你的关照的，你已经是不耽误这个关照了，你就逐渐就该干啥事就干啥事，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再修行，就不耽误了。这个就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刘师兄再贴一段，然后请上麦啊。
怎样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呢？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时时刻刻安住在本性上，与世境上磨练自己，不要着相，不要有能与所、是与非等等分别，这是最重要的。人总是妄想纷飞，对什么都去分别，这个好那个坏，这个是那个非，这个真那个假，在那里分别不休。你若能时时刻刻离开能所、是非等等分别，不住相、不粘境，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就是本性时时朗然现前，就是时时不离本定法身见啊。佛法无多子，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不是听一听明白了就算数的，要落在实处，必须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才能落在实处，要自然任运，保任于心心寂寂，寂寂者一念不生，有不动意，不动就是定，心心者了了分明，有观照意，观照就是慧，保任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既是定慧双融，定中有慧，慧中有定，慧中没有定是狂慧，定中没有慧是死定。所以下机见到凡夫只是闭关修定还不行，出关后还要在世境上磨练，以长久护养了彻于厚德智，自然任运就是随缘，保任于心心寂寂就是不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发了大财无所谓，穷的叮当响也无所谓，有粥吃粥，有饭吃饭，不起 分别取舍攀缘之心。古德云：星星寂寂是，星星妄想飞，寂寂星星是，寂寂无寂非。这是长久护养了彻与厚德志的绝妙口诀，不但会中欲定，定中欲会，而且还防止了死定和狂会。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啊。这一段你看啊，这个只有不舍离本定法身见，你们看我们刚刚已经举过这个例子了啊，还没看后边咱们元婴老人说，这个元婴老人说的这个话我刚才就说了嘛，可以这么先理解，这时时提持正念，提持正见，这就是观照，这是观照的第二步，也就是这保证功夫嘛，就不舍离本定法身见，你就是一直熟悉那个法身。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拿出一个东西了，我在那看着什么东西，我刚刚已经说了啊，这个我们都不等到元婴老人来把我们自己干掉，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先干掉。我刚刚就说了，我说这个话是我现在想不出来其他的表达的方式，我就觉得这个表达方式还相对靠谱一点，就是你一直看着一个你看不到的东西，这个表达方法。那虽然这个表达方法我刚刚这个是这么说，但是我知道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让人感觉到是一个二元对立，知道？实际上它本体显现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二元对立，它并没有二元对立。但是这个没有二元对立，它一旦现前的时候，狂心顿歇，明明你的每天烦恼的要死，在那个单位上成天跟那些人搞那些事情，要命要死要活的，我一点都不想弄。但是你只要一忘了，啥时候忘记了这本身啊本定法身见，一啥时候忘记了佛法的事情，立即提一下，一旦想起来立即就可以现前。这就是在刚刚开始我们说到的第一步。你越过了这叫什么？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也就是说，那个境界起现和境界不起现，那个天空中虽然有阴天，虽然有下雨，也有晴天，但是对于天空而言，没有任何的问题。一旦你越过了这个以后，逐渐的，你会对这个的越来越熟悉，到后边你都不需要去提那个关照，只要圆到这一个想法，圆到这一个概念，只要圆到这一个概念，它自然就现前，有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像你原来那样去，那什么一下啊，我也形容不出来，就是那啥一下呗，就是凛然一绝一下，那都不需要那凛然一绝了，不需要凛然一绝，也不一定是什么凛然一绝啊，你就是那一下，那是啥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我表达不出来，那就是自己的那啥。我表达不出来这个东西，我没法形容。实际上你就姑且认为它就是凛然一绝嘛，姑且是凛。我啥时候想起来了嘛？就这个一下啊，想起来其实正念一下，就那一下，其实一下，你原来是要这么来的，但是到后边你越来越熟了以后，你就不需要，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概念，它自然朗朗的就能够现前。这就是在我说你能够翻得过去，你就会自然的进。我怎么形容它呢？这个形容可能不一定对，但是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形容方法来。就是说它是一种警觉和安住同时都成立的一种状态。这个形容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形容了。它是一种既警觉又安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两个同时都成立的一种状态，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是我能够想得到的事情。这元婴老人说的，你要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啊，这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要立在这儿，那也不行。我们一听到一切都不可得，脑子里边就有了一个概念，我们所心里边产生的那个概念，对于一切都不可得的那个概念，通常而言就是一个空空的，死在哪里定在哪里的一个啥东西。大家自己检醒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大概都是吧，大概都是。实际上这已经都被我们扭曲了，这就是你的妄想，不是的。一切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也就是说你那个你自己造出来的那个概念也不可得，丢了它吧，别弄了，你别去造作那个概念了。是本性老人显前的时候，这个话啊，就是听着颠过来倒过去的，就直接就是很容易听不懂的。一切都不可得，不可也得也不可得，这个话是倒过来说的，就是元婴老人他自己知道那后边是啥，本性老人 缘现前是啥了，他才说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他就说得过。但是你要从一切都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从这个话要想契入到本性朗然现前，那是不可能的。你这句话就是个概念，你契入的是个概念，别在这拿着这些概念做在那捯饬了，在那纠结，在那颠来倒去的搞那些妄想，没有任何的意思。时时不离法身。本定法身见，这就是后边的观照的意思啊，观照的意思就是保任功夫，保任功夫。这个后边说的就是什么什么定啊慧啊，不动就是定，心心者了了分明，有观照，以观照就是慧。哎呀，别这个不这么说了，就是这个反正老人说的这个大家也听得懂，我用另外一个比较简便一点的这个解释一下，大家可能很更容易理解一点。本来不可得，这就是空，这就是定。本来不断灭，这就是慧，这两个本来就不是两个东西，定和慧，正定和正慧，这两个咋可能会是两个东西呢？不会是两个东西，不会，正智和如如不会是两个东西，如如就是说本来不可得，它本体不可得，正智是说能够照料它本来不可得的那个知道它本来不可得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就是本来能够知道它本来不可得，能够照见它自己本来不可得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显现，就是这个嘛。所以说定正定和正慧，本来不可得就是正定，定的空则定，本来不可得，所以就是你若是能空得了，你要是知道它本来不可得，这世界没有什么可得的东西，你自然就定了，还有什么你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是它一直都显现出，我们并没有否认它或者是否定它呀，我们没有否定它或者是否认，说好像是一个空空的啥都没有的境界。算了，你们别在我的这话上在这计较了，听不懂拉倒，好了，请止住。这是关照，好吧？这是有点契合观。我一开始我又要我讲那一套道理，大家都听烦了吧？不讲了，这一段就是这个，讲完了。这请刘师兄再往下贴一段，并请上麦。截断你们一下，要讲道理了。
此为无分别智止观，无为俱生反而之自相，一切行持之心要。这里讲的止观并非天台宗的摩诃止观或者别的什么止观法门，而是无分别智止观，没有分别的智慧所行的止观。寂寂就是止，心心就是观，止即是定，观即是慧。无为就是阔然无造作，俱生就是森罗万象，反而就是本来如此。无为俱生反而三个词活泼泼地烘托出法身的无相之实相，一切行持之心要就是一切修行法门的核心。所有的修行法门都离不开心心寂寂，都离不开定慧交资，都离不开止观。念佛的人把心圆在佛号上，就不起别的念头了，这就是止。佛号听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这就是观。参禅的人怡情笼罩全身，无暇升起妄念，这就是止。提起一句话头，了了分明，这就是观。我们修心中心法也是这样，结印持咒摄住了身心，这就是止。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大手印教我们自然任运，保任于心心寂寂，寂寂就是止，心心就是观。阿弥陀佛。
好，这个心心寂寂啊，寂寂不就是说的我那么本体不可得嘛，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嘛，心心就是说的就不断灭嘛，它能够自己，虽然它本来不可得，啥东西都没有，它如同虚空一样，但是它不像虚空啊，虚空是死的呀，虚空是无情的呀，但我们不是死的呀，我们不起妄想的时候，你现在就试试把你的妄想停下来。你是个死人吗？不是死人，即死不断灭，诸佛所护念，还找什么其他的东西？在我张浩的嘴上找，在眼影老人的嘴上去学东西，在七老师嘴里边去捞摸个东西，拉倒吧，你自己的那事儿，你停下来，你又不是个死人，就这个不是死人的就是你的法身呢，还找什么东西？就这么自然本来的事情啊，那时时都在那儿呢，那所有的一切显现都是你那个停下来的不死的，你不是个死人的那个东西，那个灵。明明的他的技能嘛，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技能嘛， 它如同虚空一样，因为你找不出来个东西，你能找出来吗？它在身体里面，还是在身体外面，还是在身体中间啊？你找不出来嘛，找不出来它不是个东西嘛，它不，既然不是个东西，它当然你就拿捏不着了。但是它断灭吗？它不断灭啊，你念头停了，你念头还会再起。它要是断灭，它要是能断灭，它要你要是能落空，你起不了念头，你的念头完了你就死啊，你就应该是死啊，但是你没死啊，你念头灭了，念头还会起啊，你睡着了你还能醒啊，你死了你还会再投胎啊，这不都是不断灭吗？这不明明白白的不断灭吗？还有啥还找啥呀？没啥好找了。每天你妈叫你的时候，你一天见着你妈，妈妈就脱口而出的都没啥事儿嘛，这不就是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吗？你还要再造作个什么事情呢？这才是心心寂寂。你以为心心寂寂是在你那儿造作个境界啊？不是的，不是的。你看云英老人讲了那么多，我反正我本人是讲不出那么多这个话来的。这个是非常的有文学水平的，这个无为俱生法尔，活泼泼的烘托出了法身的无相实相，一切形式，所以一切的都离不开心心寂寂。心心寂寂是用来形容我们的本体的，形容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就是一回事情，只不过它用的更那个啥一点。心心寂寂用了两个，这个寂寂就是说的本不可得，心心就是说的本不断，也就是我们说的本体本来就不可得，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不可得，他自己能够照着自己不可得的这个智慧，这个灵知灵灵明明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你把你的妄念，你现在就停下来，现在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你是死人吗？你不是死人，就这个不是死人，行了，就这个，就那么简单，就是这点脚的一下，你又信不过，信不过就算了，信不过那就好好修行，信不过，你现在一旦那这停下来去找那个境界，你错了，你又去找那个境界，明本来就告诉你不可得的，谁让你去找那个境界？谁让你去贴那个标签？这是明心见性啊！谁让你去弄那个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谁让你弄这个名字的？让你别贴标签，你非要贴标签，知道行了，好了，没事了。一直圆着他，一直熟悉他，这就是这关照的第二步不就起来了吗？就我们说的，你每天出门，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啊？那是谁他妈知道啊？早上是都快迟到了，出门就咔啦就出去了，谁知道谁迈的左脚迈的右脚？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会迈错吗？不会啊！你吃饭，你拿起那饭来，饿得要死了，渴得要死，抬起杯子来就往嘴里边去了，你会往脚上去喂吗？不会的。佛法就是这么轻松自然的，就是这自然的东西啊，所以就不要去弄那些那个逆着来的那些事情了，好像要造作一个什么东西，那叫佛法，那叫观照，这不是的，不是的啊。心心寂寂，心心寂寂就是法身的特点，说的就是本性的特点。本性的这点定和慧，我们刚刚也说了，定就是本来不可得，慧就是本来不断灭，能够知道你那个定本来不可得，自己照着自己本来不可得，这就像一个灯泡一样，这个灯啊，就像灯，这个灯泡放出来的光，自己能够照着自己。你看佛经上也举例，举的是啥？那个摩尼宝珠，那个摩尼宝珠放出来的光，它自己还能够照着自己呢。哎，说的就是你这回事了。它能够照，知道它自己不可得，它自己本来都没有，但是它自己不断灭啊，这就是不断灭啊，它知道自己不可得嘛。灵灵敏敏的嘛，但是这个知道你注意啊，可不是你那个起了个念头的呀，这是直接的体验，在这个整个体验的过程里边是没有念头起现的，没有念头起现，也并没有二元对立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讲出话来啊，我们的话都是二元对立的，所以这种话你不能拿捏，一拿捏你就肯定要出问题，你一拿捏你就自己就上当嘛，自己就上当嘛。所以后边就说了，念佛的人把心念圆在佛号上，参禅的人把心设在这个话头上。我们心中心的人是干啥呢？结着手印，设持咒，设住了身心，这就是指心念耳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观，这就是止观双运，止观双。实际上啊，你再到后边，你可以说什么呢？本来不可得就是止，本来不断灭就是观，止观双运，止观双运，这是在你后边的双运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大手印，大手印真实的就是心心寂寂，就是止观双运，就是定慧交资，说的就是法身本来的，就是你熟悉你自己的法身，完了，没事了，就是熟悉法身，后边就是一直熟悉，熟悉你就发现啥熟悉不熟悉，它的本来在那儿的，你为什么要去熟悉啊？什么不跟着它跑，能跑到怎么会可能跑跟着跑怎么了？跟着跑有什么错呀？这是后边的话，这一段就说完了，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这是我的见解，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没有的话，请那刘师兄再给贴一段，并请上麦。
明朝末年，密云圆木禅师住持宁波天童寺， 当时天童寺有很多茅棚供精进参禅的和尚居住专修。有一年冬至时节，密云禅师令侍者给茅棚里的和尚送棉衣。有一位茅棚老宿对侍者说，老僧自有娘生挂，不用寒衣。侍者将此话汇报给密云禅师，密云禅师说，此僧自有误处，恐未实，更与雨架搜看，就令侍者再去问娘为生前着何衣，老宿答不出来了。密云禅师就嘱这位老宿参究娘为生前着何衣这个话头。三年后，这位老宿圆寂了，并没有参破话头，没有道出一句转语。火化后舍利无数，好多人都惊叹，这么多舍利，这位老宿修行得很好啊。密云禅师说，舍利十壶不及转语一句，尔等世代答看。不仅赞叹舍利的人答不出，当时天童寺里500和尚谁也没有答出来。密云圆悟禅师叹道，习道恒沙无一物，答不出那是没有弃入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的缘故。若弃入如是实相，不用思索就答出来了，不妨答他，才谢桃李嫩，又添橘离心。嫩嫩的桃花李花刚刚凋谢，新鲜的菊花梨花又相继开放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和盘托出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啊。我们前面讲过无情说法，讲过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何处啊，时时处处不离法身，时时处处不离自性，这些花卉都是无情，无情也能说法，这都没有离开我的法身啊。自性如如不动而又变化无穷，如如不动称为法身，变化无穷称为报身化身，三身原来是一身。有的人总认为只有变化出很多人身才是化身，他不知道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我们的化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鸡鸭猫狗、桌子板凳、饮食起居、男女老少，都是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都是从一真法界流出，都是我们的化身。只因你妄想执着刻意分别，才无端生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而把一尊大好天真佛埋葬在六道里，从无六道处幻现出六道轮回，从无苦处幻现出无边苦海。现在只要你痛下决心，精勤修法，把无始劫来形成的执着分别之习气去掉，便可当下成就，当处解脱。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是讲了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有一个老宿老朽天童寺，老朽还是走老宿啊，我也不懂，这个就老宿吧，就老宿吧。密云禅师在茅棚里边的和尚，茅棚说，茅棚里的和尚说，老僧自有娘生挂，不用含义，也就是意思是啥呀？我有自己的东西呢，不需要你给我送东西，就是借着衣服的这个事情说，我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是啥呀？一般就是暗指我自己的本性嘛，我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本来的嘛，大家都说本来的东西嘛，他就说是这个啊。所以这个侍者就告诉密云禅师，密云禅师说，他知道我自己有本来的本性，再往下试试看，就是说娘为生前着何衣，娘生的时候我生来就有了，娘为生前呢，以前呢，娘没生之前呢，你娘生下来了是有了，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啥啊、能听能闻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五人的本性啊，这个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娘生卦嘛。那娘为生前是什么呀？娘没生前是什么呀？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了。就密云禅师就让这一位呢就参提这个话头，娘为生前着何衣？因为他在这儿答不出来了，他移情就在这儿移着这儿，就禅宗的呢就让他这个移情起有意的提这个移情参这个话头。三年后他还没参透呢，还没开始参的啥的呢，他就圆寂了。圆寂完了以后呢，就并没有破参啊。但是一烧呢，烧出舍利无数来，所以舍利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大家都认为烧出一些圆圆的亮亮的小珠珠来，这就叫舍利，这不是舍利的本意。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做的这个小佛像是混入了元婴老人的舍利，这个是没有错的。然后我们为什么会要做这个东西呢？是为了能够时时提醒我们老人的教法，以及老人这一生贡献给度化众生的这一生的做派， 这一生的作略，提醒我们我们的师尊的这一些的事情是为了这个事，并不是因为他神神的奇奇怪怪的亮晶晶的小塑料珠或者小玻璃蛋，这跟那个没有关系的。我们就包括就是舍利这一个词，在翻译来叫 relict， 它的本意是指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包括了你的上师大成就者的骨灰都是包含在内的，并不是说我们汉人的这个舍利文化里边的那种亮晶晶的小珠珠一颗一颗的那啥东西，那叫舍利，那都已经脱离了神神的会长会变大会飞走会多会生出来的这种东西好像才叫舍利。不是的，不是的，而是他所遗留下来的，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他遗留下来的有法身舍利啊，有他的少许的衣物啊，有他的骨灰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大成就者，并且他度化了无数的这些众生，他的慈悲心以及他的教法时时提醒着我们，时时提醒着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这是本意，而并不是因为说他亮晶晶的好神奇，并不因此。即便他亮晶晶的好神奇，如果他是个普通人烧出来亮晶晶好神奇，那些亮晶晶好神奇的东西仍然是尸体的成分，仍然是尸体的成分，它并不具有任何圣物的那个圣的成分在里边。而即便是一位圣者，他烧不出来那亮晶晶的奇奇特特，他就是一把骨灰，那少许的骨灰也是他无上的舍利，也是他无上的舍利啊。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又给讲了一下。所以说你看这个密云圆悟和尚就说了，习到恒沙无一物，这个舍利石虎不及转以于具，也就是说你烧出这么多的石虎舍利来，你都答不出来一个啊，答不出来一句话，答不出来一句话，是因为他不知道本来他以为那些起现的，哦，我能听能闻的什么，这个能所的能就是我的本意，他不知道那本来不可的娘什么娘为娘本来就没生过我，啥时候就生过我了，说娘未生过我的时候就说了生生不息啊，生生不息就是不生啊，从来没生过啊。若能够如是契入实相，我们现在当然都讲道理喽，讲道理了。所以圆云老人就答他：才谢桃李嫩，才谢桃李嫩，又欠橘李心。答得好，答得好啊，答得好啊。好了，讲道理吧。嫩嫩的桃花、李花刚刚凋谢，新鲜的菊花、梨花又相继开放了。这是和盘的托出，无为俱生法尔之自相。所以说一归何处呢？一不归哪个地方，一在万法处，一在万法处，一不可得在万法处，时时不离法身，时时不离自性，花卉无情，无情也能说法，虽然不能够讲出这什么言语来，但是他常说，持续的说，自然的说，一直玩命的说，在这儿就说，你看那极乐世界说什么呀？苦空无常无我。你说极乐里边为什么要说苦空无常呀？极乐的那个什么水鸟鱼虫啊，那树鸟鱼虫，那极乐世界里边的，它是极乐呀。我有众苦，但有极乐呀。极乐世界里边的那个树，风吹过来，那些树上的那个鸟，那些嘉陵频且鸟，还有那树林，那发出来，我们这边是这娑婆世界哗啦哗啦的这声音，我们听到只是哗啦哗啦的，那不啊，极乐世界不啊，极乐世界听起来那些鸟讲的就都在讲佛法，讲什么呀？讲苦空无常。因为极乐所以说苦，因为那些境界七功德吃八功德水的所以说空，因为你那什么阿鼻拔智所以为你说无常，这不都是对着你来说的吗？对着你来说的。所以说你看极乐里边说的法就是说苦空无常，这是经文上的啊，你大家自己去看吧。所以说这个如如不动的称为法身，这本来不可得的，这个就是法身呢、啊、本来不可得的是法身，能够升起的这个是你的报身，所升起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化身，这三个原本就是一体的，原 原本就是一体的，我们以为外边的这些东西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是对立着的，是二元对立着的，这是由于我们的无明起的妄见，我们的颠倒的错误的知见，我们认为我也是一个实有的，和外边这些万法也是实有的，这两个死死的对立着的，外边的那个不是我，这个是我，那个不是我，这么在这分别啊，这个就不行。实际上啊，它并没有这样的二元对立，并没有这些二元的对立。你看这个禅大手印里边的，哎，是大手印还是哪一个、另一个传承的大手印里边就有这话，森罗万象用了而不值，大概的话我记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大概有这一个话，就是世间的万物用了而不值，皆是汝之化身也，有这个话，有这个话，就是世间的万物你但用它，但你不执着，皆是你的话，不执着这个事情就是说本来不可得嘛，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但是你要用啊，你要用啊，用是什么？本来不断灭啊，你往这个方面上想，这世间所有的一切诸法相，所有的一切诸法都是跟我们的法身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本不断灭，本不可得，本不断灭，它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并不是说你重新造作出来一个虚伪的相是本不可得，本不世间的。这万法都是你现在面电脑面前的这个电脑，它就是本不可得、本不断灭的呀，你还要找什么东西啊？你现在你坐着听我讲话的这个人，我在这讲话的这个张浩，不是也一样本不可得、本不断灭的吗？它都是一样的嘛，跟我们的本性是一样，跟法身是一样的嘛。所以说本不可得、本不断灭，这全是你的化身嘛，全是你的化身嘛。所以我们要把无始以来的执着分别的习惯去掉，这些习惯去掉，当下就成就，当初就解脱了。圆云老人就说，当下成就，当初解脱，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当搞来一个解成就，搞来一个解脱，修成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本来就是解脱的，只要你把那个颠倒的习惯给它扭正了就行了，把那个或者错误的那个习惯给它改正过来就行了，没事了啊。好，今天就9:30刚好到时间，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就下麦，如果有的话请师兄们可以打出来，那师兄我就下麦了啊。